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谢谢你主啊，谢谢你这次再一次召聚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主，今天真是要借着你自己，主约你自己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耳朵，也真的是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能够再次能够摸着你的心，能够体会你的心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叫我们如何在这个祷告当中，在聆听你的声音当中，主啊，我们真是要进入那水深之处，我们要与你同在，我们要与你同行，主啊，真的是帮助我们，主，今天我们的课堂，主，愿你自己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在我们当中工作，在我们当中行走。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名求，
阿门。
好，那有讲义的，请你们打开讲义。好，这一堂课我们上个星期讲到的是怎么样读经。好，那我们上星期的讲义后面我们有 update， 好 ，Steven 他有 update， 怎么样很实际的读圣经，所以你可以上网再去 download 最新的 version。那这个礼拜我们要讲的是祷告，那祷告跟聆听神的声音是非常密切，我们在祷告的过程是在跟神的沟通，跟神的沟通，我们有向神说话，我们也在等待神向我们说话，所以这是一个沟通，一个 communication。 那我们要用祷告要进入那水深之处，好，进入圣灵的水深之处。好，那今天我们就分成三点来讲。第一个，我们就讲到说我们要用祷告贴近神的心，祷告我们要来贴近神的心。那第一个，我们就看到祷告的属灵能力，好，祷告的能力，它的属灵能力。那我们在希腊文当中，特别是在约翰一书一章三节，约翰他就说，我们将我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这个相交在希腊文就是koinonia， koinonia， 它这个名字就是 fellowship 的意思，就是communion， 就是我们每个月的圣餐，好，圣餐，我们圣餐那个圣礼是借着吃主耶稣基督的肉跟喝他的血，神进到我们里面，跟神有一个相交，好，在灵里的相交，所以祷告是我们跟神的灵里的相交，好，借着灵里的相交，我们得着那圣灵的能力。所以这里祷告讲到说，祷告是与创造我们的父神相交的一个本能，是我们在属灵上跟神热，那叫做什么？谈心热线，那个热线，那个 hotline。 那这里我们就看到说，祷告它真的是就像诗篇所讲的，我们真的是向我们的父神倾心吐意，向我们的父神倾心。其实很多时候祷告就我们就想，我们祷告是对谁祷告？是对父神还是对耶稣？祷告是对父神。好，耶稣是什么？耶稣是圣子，他是我们的代祷者。耶稣在父神的右边，好，他升天以后坐在父神的右边，做什么？成为我们的代祷者。所以我们是向父神祷告。主耶稣是我们在父神座位旁边的代祷者，另外一位代祷者是谁？圣灵。圣灵在我们里面怎么样代祷？用无声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好，所以在三位一体神当中，耶稣跟圣灵是我们的代祷者，我们是向父神祷告。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说天上的父，天上的父。所以我们在这里是跟我们的父神有一个很亲密的交通，一个亲密的倾心吐意。其实我想每个弟兄姐妹都记得我们小时候怎么样跟我们的爸爸聊天，或者是说我们现在出国了不在家，有时候我们打电话回家的时候跟我们的爸爸妈妈聊天，我们怎么样跟 我们地上的爸爸聊天，我们就怎么样跟我们天上的父亲聊天。其实祷告并不难，祷告并不难，好，就是跟我们的父神有个亲密的亲亲土地。你跟爸爸说什么，你就跟父神说什么；你跟爸爸要求什么，你就跟父神要求什么。阿们。好，那这里诗篇四十二篇第八节，他讲到说：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是我生命的神啊。所以这里诗人大卫他说：我要歌颂是我生命的神，好，是我生命的神。然后再来，祷告是一个摇动我们父神的手。好，在施布真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祷告是拉动全能者肌肉的纤细神经，好，所以祷告我们可以拉动神他那个神经线，叫神的手就开始动起来。所以祷告是摇动我们父神的手。好，那这里还有在讲到说，祷告是经历神能力的彰显。在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这里讲到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怎样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所以这里就讲到，我们在祷告的过程当中，神他就开始工作，他的能力就开始彰显，他开始彰显，那我们就可以来经历神。那我们现在在想，如果读经是一个读属灵的粮食，祷告就像属灵的呼吸。如果你里面的属灵人没有读经，就好像没有吃饭的孩子长不大。如果你没有祷告，就像你里面的属灵人就像一个没有呼吸的人，会窒息而死。你里面的属灵人就会窒息而死。所以我们的呼吸都是不自觉的，你不去注意，他都在呼吸。我们的祷告也要生活化到可以不自觉的随时跟神倾心吐意，可以来到父神面前。那我们是何等的有福分，我们是新约时代的百姓。在新约的时代，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了粮下的中保，让我们可以直接到父神面前来祷告。在旧约的时候，百姓不能直接跟父神祷告，要透过祭司，记得吗？好，所以当我们有这个权柄可以跟父神祷告的时候，你应该要使用这个权柄。好，更何况这个祷告就像我们的呼吸，不呼吸你一定窒息，你里面的属灵人一定死掉。 OK， 阿们。那再来我们就看，你为什么祷告我们可以经历神圣灵的能力。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约书亚在旧约的时候，约书亚他曾经在跟亚摩利人征战的时候，他曾经祷告神说什么，他说他要叫日头怎样停在基遍，他要叫月亮停在亚亚伦谷，有没有？结果他就开始祷告，他做这样子祷告的时候，他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亚伦谷。于是日头就停住，月亮就止住，一直等到以色列百姓把仇敌杀败为止。这件事情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写在圣经上。然后这里记载说，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因为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好，所以这里当神听了祷告以后，神就会开始工作。好，神我们就可以来摇动神的手，能够经历神能力的彰显。所以祷告是能够经历神的属灵能力，祷告也是打开神的心门。好，祷告也是打开神的心门。我们祷告要不断的叩门，我们要不断的祷告。好，我们要不断的祷告。在马太福音七章七到八节的时候，这里主耶稣说：你们祈求就怎么样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主耶稣说：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所以 祷告是不断的敲开神的心门，祷告是经历神最直接的管道，祷告是我们信心的眼睛。在以弗所书一章十六节，这里讲到说，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神荣耀的父，将那世人智慧跟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正知道他，并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当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祷告是经历神的最直接管道，它是我们信心的眼睛，我们透过祷告看见神的作为，我们的信心会被提升。我们的信心，我们信心像芥菜种子一开始是非常渺小，但是当我们开始经历神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可以长大，我们就可以长大。所以这里一定要提醒弟兄姐妹，我们真是要来叩门，我们要不断的祷告，不断的叩门，直到神成就他手中所做的事。好，所以这里讲到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跟我们的环境来祷告，为我们自己的生命祷告，为我们的环境来祷告，因为我们环境不是我们的主，神才是我们的主，我们是要向神来祷告。好，叫我们真的是不看环境，我们可以在定睛在神的眼睛上，我们可以战胜我们一切环境的困难。好，所以在各样的困难当中，在我们为我们的生命祷告，为我们的艰难的环境来祷告。好，所以这里我就要再继续看到祷告，既然我们祷告是真的是去体会神的心，去打开神的心门，那祷告的功用，祷告的功用有哪些？那这些祷告的功用有哪些呢？第一个，我们祷告的功用可以开启传道的门。保罗在哥罗西书四章三节，他这里讲到，保罗要求哥罗西他们的教会说，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其实当我们服侍神的时候，不是我们自己靠我们的势力才能服侍，我们是靠什么？圣灵方能成事。那靠圣灵方能成事，我们要靠祷告，就靠祷告，靠神能够启动圣灵的能力来帮助我们成就神的工作。所以这里讲到说，祷告我们是要开启传道的门，要去讲基督的奥秘，然后再来我们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祈祷，随时多方的祷告祈祷。这个特别是在以弗所书六章十八十九节，这里非常大家非常的耳熟能详，我们要在这里警醒不倦。他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祷，也要为我祈祷。这里保罗他说，使我得着口才，能够放胆开讲，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所以这里他就讲到说，他也要求弟兄姐妹就是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那我们要倚靠神的灵方能成事。刚才我们讲到冠军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是靠神的灵方能成事。所以我们要随时多方的祷告，不断的叩门，不断的祷告。我们要让我们的祷告成为像我们呼吸一样的自然顺畅，自然顺畅。好，祷告的对象是向父神祷告。那我们要为什么祷告？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国度，神的国度，为我们的教会，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自己祷告，为我们自己祷告，还要为肢体祷告，为需要的人，为我们的家人做那代祷的工作，做那个站在破口当中属灵征战的祷告。好，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兴起作为一个祷告的勇士，作为一个代祷的勇士，这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好，所以这里我们来看到主导文，当门徒问主耶稣说，主耶稣我们当如何祷告的时候， 主耶稣就在马太福音六章九到十三节，这里我在讲义有给大家哈。那曾经有一位牧者，他把主导文把它想成五根手指头，好，五根手指头，你有五根手指头，大拇指就是向父神祷告，食指就向国度祷告，然后中指是为自己祷告，然后无名指就为肢体祷告。然后小指头就是属灵征战祷告，好，那就把主导文分成五块，好，那分成五块，第一个向父神祷告，主导文第一个说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好，这是向父神祷告。然后再来为国度祷告，就讲到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再来要为我们自己祷告，六章十一节就讲到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了我们，好，然后再为肢体祷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对，属灵征战最后这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好，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因为这里让我们遇见试探的是谁？其实试探从哪里来？魔鬼来，但是是神允许的，神允许的。试探是从魔鬼，魔鬼来。那这里祷告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凶恶。这个是一个属灵征战的祷告。好，所以这里我们就是最强而有力、最基本的祷告就在这里。然后这里也教导我们祷告的次序。好，祷告的次序，先向父神祷告。向神的国度祷告，为自己祷告，为肢体祷告，做属灵征战祷告。好，所以在主导文当中就教导我们如何为这五个方面来祷告。好，所以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可以用主导文来祷告，祷告之后你可以按照主导文的这个五个次序自己来祷告，跟神祷告。好，跟神祷告。那这里我在讲义里头给大家一个十二种有 功效的祷告，刘牧师也讲过十二种有功效的祷告。那这里我来跟大家分享，当我们的祷告是一个贴近神心意的祷告，那这些祷告能够有什么效果，好，有什么果效，有怎样的方式的祷告，十二种，你可以十二种，这十二种的祷告没有哪一个比哪一个强，你都可以用，好，你都可以用。那第一个我们来看赞美的祷告。赞美的祷告我们什么时候用？你觉得你会在什么样的心情想要用赞美的祷告？敬拜，是，还有呢？感恩，快乐的时候 right？ 还有一个，当我们在难处当中的时候，更需要用赞美来祷告，叫我们的灵被神提升。好，所以这里赞美的祷告它带来能力，好，因为赞美的祷告它可以带来能力。诗篇八章二节它讲到说，你因仇敌的缘故，使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必不敌人。所以当我们来赞美神的时候，神就提升我们的能力，提升我们的灵，带来能力，神就为我们征战。他使婴孩跟吃奶这些 很弱小的人当中，他要建立能力。那在赞美当中，我们也常常经历神的医治，医治疾病，特别是在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他这里讲到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会使我们的骨枯干。所以我们一定要经过赞美，我们赞美的祷告可以让我们的灵喜乐起来，好，所以我们可以胜过仇敌，我们可以超越我们的难处。还有第二个就是感恩的祷告，常常我们在很多事情成就的时候，我们就来到神面前献上感恩祭，好，我们到神面前献上感恩祭，向神感恩，好，让我们可以进到神的面前。在诗篇一百章第四节这里讲到说，我们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什么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所以当我们 称颂神的时候，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我们可以进入至圣所，进入他的门，进入他的院。好，这里还有一个就是祝福的祷告。祝福的祷告，我们常常在彼此代祷当中，我们祝福对方，祝福对方。好，再来一个就是认罪的祷告。认罪的祷告是向神认我们的罪。这里讲到说，当我们遮掩我们罪过的时候，我们必不亨通。当我们承认罪的时候，神必定要赦免我们。那在那个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这里讲到罪的可怕。这里讲到保罗，他就讲到说，罪是从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又从罪而来。所以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因此罪作王叫人死，但是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我们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所以我们每天真的是来到神面前省察我们自己，我们随时向神认罪，我们可以远离我们的恶行。然后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这里讲约翰讲到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要怎样，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神的赦罪是白白赏赐给我们的，你不拿多可惜。好，你唯一需要做的是什么？我们唯一需要做的是什么？对，到神面前认罪悔改。好，认罪悔改，然后不要再做。当然我们的肉体是软弱，我们的心愿意不做，但是我们的肉体软弱，常常又落在一些罪犯当中。但是只要我们每次明白了自己得罪神，我们就到神面前认罪悔改，认罪悔改，一直的认罪悔改，其实在你不知不觉当中，你就被神改变过来。你不知不觉当中就被神改变过来，你就离弃了那个罪过。那当我们开始这样做，我们就会越来越像神。如果我们不做，我们永远那些罪的头衔帽子 一个一个扣在我们头上。好，那所以我就是要鼓励弟兄姐妹，每天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花一点时间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好，那特别是我常常跟弟兄姐妹分享，就是说特别是在我们以后当睡觉前，最好把当天的罪全部认完，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隔天我们还会醒来。那如果我们没有醒来，我们就要到神面前去了。好，将来要面对神，主耶稣再来的审判。那如果我还有没认完的罪，那就主耶稣就问我一条一条一条。好，所以睡觉前如果可以还醒着，把当天的罪全部扔掉，好，全部扔掉，轻轻松松的睡觉，好，有一个很平安的睡眠。阿门。
好，
那这里我们再看看认罪再来下一个祷告的功效，就是用导读神的话语。好，导读神的话语，我想森林和林良堂弟兄姐妹对导读并不陌生。好，我们教会推行导读，在小组里头推行导读很久。那我们教会的网站也有当年梅妈妈导读的那个 sample 的录音，可以去听。那这里导读就是仔仔细细反反复复的去用经文去祷告，用经文，用神的话语去祷告。那这个仔仔细细反反复一而再再而三用神的经文去默想去祷告，这可以触动我们的生命，可以增加我们的信心。因为保罗在罗马书十章十七节，他讲到说什么？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里来。所以神的话是我们信心的基本。好，神的话是我们信心的基本。还有再来一个，就是方言的祷告。方言的祷告是我们灵里跟神的交通。好，灵里跟神的交通。方言有两种。好，这里我们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就做方言两种，一个是天使的语言，一个是地方的语言。天使的语言是神听得懂的话， 这里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一节，他讲到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就天使的语言，却没有爱，就成了明的罗想的吧。所以方言有一种就是天使的语言，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听得懂，要有翻方言的恩赐就可以听得懂。那另外一种就是地方的语言，就是别国的语言，就好像说我们中国人有一天刚好有一个中国的弟兄或姐妹刚好讲到了苏俄的某个国的一个他们国家的语言俄文，当他讲的时候，可能旁边有一个苏俄的人懂得他自己家乡的语言，就怎样惊讶哈。那我们在使徒行传二章四节这里，我们就看到说，很多人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就讲起他国的语言，对不对？当时刚好有许多从外地来的，他们听见他们开始讲他们的家乡话，他们就讶异。所以这个讲别国的语言是为了什么？为不信的人做见证，为不信的人 在一些不信主的人面前做见证，因为他们可以从来没有学过他们的语言，竟然可以讲他们的家乡话，而且是讲神的奥秘，对他们讲神的奥秘。所以方言有两种目的，一个是造就自己。什么叫造就自己？造就我们里面的属灵人，让我们的属灵人可以刚强。一个就是为不信的人做见证。那这个造就我们自己，就当我们在用方言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跟神比较很快的可以连接上。好，我们跟神比较很快可以连接上。我们也在方言祷告当中，在跟神祷告，我们可以强壮我们里面的属灵人。所以弟兄姐妹，我要鼓励大家要渴慕方言，好，你一定要渴慕方言。当你用方言祷告的时候，你可以让里面属灵人强壮。好，像我自己，我每次在一直祷告服事的时候，当有一位姐妹来到我面前需要祷告的时候，我自己会在灵里先做30秒的方言祷告，然后当我跟神连上以后，我就开始用悟性的话语为对方祷告，然后我就跟神连接上以后，我就开始听神的声音为对方来祷告。所以常常就会有在祷告的话语当中就会有神的启示话语下来，祷告完了我就常常弟兄姐妹他就会觉得OK， 你祷告就是刚才我需要的，那我就说感谢神，因为我也不知道我事先也不知道要那样祷告，我事先也没有预想要这样祷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很短的时间方言祷告，我们可以跟神的灵可以连上。好，所以方言祷告是很 power， 但是方言祷告不是圣灵充满的唯一的证据。好，所以没有不会方言的人并不代表他没有被圣灵充满。 Amen。 好，所以这个方言祷告我会在圣灵充满的那一堂课再跟大家有比较详细的分享。好，再来我们就看到禁食的祷告。禁食祷告是一个信心的经历，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好，禁食祷告，有没有弟兄姐妹做过禁食祷告？有。好，那禁食祷告就是我们其实禁食祷告的几个目的，就是让我们不去忙碌我们的饮食，把那段时间分别出来在神面前祷告。所以如果我们只是禁食没有去祷告没有用。好，所以当你禁食的时候，你一定要把你吃饭的那段时间就是分别为圣出来，用那段时间去祷告。好，你什么时候吃饭都没有关系，就是那段时间5分钟10分钟都可以，就是拿来祷告。那当我们其实我们自己的身体，当我们里头没有食物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比较轻省，其实我们比较容易领受神的话。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比较长时间的禁食祷告，刚开始第一天第二天你身体会难过，因为不习惯，但是当你习惯身体习惯你的没有食物进来的那个作息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会变得很轻省，然后祷告的时候比较容易听见神的声音。好，所以这是禁食祷告的另外一个很实际的一个状况。好，所以这里讲到禁食祷告是要我们 内里要诚实，要纯洁的进食。而且这里主耶稣有讲，马太福音六章十六节，主耶稣说，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以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家看见他在进食。好，你进食的时候还是正正常常，该上班就上班，该做事就做事，好，该服侍就服侍，但是你自己灵里知道，好，你就是为了某些 目的去祷告。有的时候我们进食祷告是为了预备一场属灵征战，好，有时候我们进食祷告是为了要服侍，有的时候我们进食祷告是为了为别人代祷。所以进食祷告有几个不同的目的。好，这里我们讲到进食祷告的好处，一个就是刻骨己心，洁净自己，谦卑，还有希望祷告能够得到神的应允，还有一个就是身体健康病得医治，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属灵征战叫被掳的释放，有医病赶鬼的能力。好，就像在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一节，那有一个人，他不是跟主把他儿子带来给主耶稣说，为什么你的门徒为我儿子祷告都祷告不出来，释放不了他身上的那个鬼。好，那主耶稣就说，这种祷告要怎样？进食祷告。对，所以就是当我们进食当中，我们就得到从神来的能力。好，所以进食祷告也是我们需要操练的其中一种祷告。还有一种祷告就是饶恕的祷告。饶恕其实是为谁的好处？
自己。
对，其实饶恕是为我们自己的好处，因为当我们生别人气的时候，别人知不知道？
不知道。
那别人有没有不关痛痒？其实对他来讲不关痛痒，难过的是我们自己，不能吃，不能喝，不能睡。所以其实饶恕是为了饶恕，是饶恕我们，为我们自己的好处。当我们饶恕他的时候，我们自己得到放松，好，我们自己得到放松，所以可以带来我们的心灵上跟我们身体上的医治。所以其实饶恕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不是为了让那个人占便宜。好，他绝对，你饶恕他不饶恕他，他都没有占更多的便宜，因为他占你的便宜已经占走了。OK， 他骂你的时候，他拿走你东西的时候，他已经占走便宜。所以你要不要饶恕他，是为我们自己的好处。好，所以这里是为了要能够帮助我们自己，释放我们自己在我们身体上跟心灵上的一些捆绑。所以这里主耶稣他也在马太福音六章，他这里讲到说，你们要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父也不饶恕你的过犯。所以当我每次想起这个的时候，我就宁愿在神面前说，神，我愿意饶恕，因为我自己的过犯很多。好，说神，为了能够我的过犯被饶恕，我愿意去饶恕你。好，我愿意去饶恕。所以这里就帮助我们可以饶恕。所以饶恕的祷告，第一个我们先求神饶恕我们自己所犯的罪，然后再把得罪我们的人带到神面前，就跟神说，祷告说，神，我没有办法。我们在神面前承认我们的软弱，说我没有办法，但是神，你帮助我，帮助我可以饶恕得罪我的人。那最后我们就奉主的名要来祝福他。当我们可以开口祝福得罪我们的人的时候，我们就真的可以饶恕他。所以就是说，最后你要能够去奉主的名，你要去祝福他。那主耶稣，门徒曾经问主耶稣说要饶恕几次，主耶稣说什么？
七十个七次。
那是不是七七十九，四百九十四就算了？你看，像我们的孩子每天惹我们的气，如果只有四百九十次，那不是一年半之后他就遭殃了吗？那我这里七是个完美完全的数字，七十个七就表示没完没了 forever。 当人有犯错或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就饶恕，无条件饶恕他，就像我们的天父无条件饶恕我们一样。我们希望神饶恕我们几次，我们就饶恕你。当我在地上的一天，我都有可能犯罪，我都有可能得罪神的时候，我都希望神每次饶恕我，我就希望我自己可以每次。 次饶恕得罪我的人。好，希望神的爱足够让我们可以去饶恕他。好，那再来我们就看到代祷的祷告。代祷的祷告，这里就是所谓的，这里讲到说是中间的调停人，也就是堵破口的人，这是一个属灵征战的祷告，属灵征战的祷告。所以当我们里面的属灵人强壮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那属灵征战的祷告。那这种属灵征战的祷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就是当你发现你自己当天的状况不太好的时候，或者是说比如说像我那天就是很累，或者我灵里很低沉，我很忧伤，我很烦恼的时候，我自己的灵里不是很强壮的时候，我要不要去跳出来跟那个正在那个彰显的人说，哦，我要开始为你正在祷告？不要。就是当我们自己灵里不够强壮，没有准备好的时候，不要去做属灵征战，不要去打那个没有把握的仗，因为你一定会打输。仇敌没有那么简单，随便让你打倒。好，所以要预备好自己。那怎么样预备好自己？平时就要准备，不要说我明天要去做医治释放，我今天才进食。好，进食祷告。OK， 好，对不起，我就好。进食祷告，其实我们要平常就做。你要有 discipline， 好，有那个。要 build 一个 routine， 有 discipline， 你常常定时的进食祷告，常常定时的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你自己里面的属灵人就会一点一滴的被你们有了，就会越来越强壮。所以我们去征战，不是说我明天要上战场打仗，我今天才要练功夫。好，我们都知道军人他受装备，他受训练，是一年四季每天都受装备，每天都受训练。所以当我们需要做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不可以那个叫什么临阵磨枪，一定会输。好，一定会输。所以平常一定要做这种进食祷告，平常你一定要做方言祷告。好，你平常一定要做来到神面前亲近的祷告，平常一定要做认罪的祷告。好，所以像我自己，因为在几年前为一位得 cancer 的姐妹祷告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兴起进食祷告，那我就固定每个礼拜有两天的早上进食祷告，所以这几年来我就变成每个礼拜有两天的早上就是进食祷告。好，所以就会给自己有一个规律。好，不要今天祷告明天祷告，然后后天不祷告，那就会忘记。好，因为我们生活都很忙，所以当你固定哪几天哪几个时候祷告的时候，你就会记得。好，后来你就会变成很习惯，那天早上你反正就是不吃，然后你就知道要祷告。好，所以你常常在神面前这样子的祷告的时候，你就可以让你自己的属灵人变强壮，所以任何时候有需要你就可以去做征战。那你去做征战祷告的时候，就是把主权交给神，是神在征战，不是我们征战。但是我们是做那个器皿，我们做那个器皿来做祷告，所以做征战的祷告。好，好，那再来我们就看，再来代祷的四个原则，我们要认同。好，我们当我们为别人代祷的时候，这个代祷的祷告有几点要注意的，就是说当我们为别人祷告的时候，我们要认同那个 受苦的人。好，这受苦的人第一个我们就认同，就等于是说我们看见了他的需要。当我们看见他的需要的时候，我们要第二个原则就是代价的原则，就是我们听见神的声音，我们要顺服神。好，我们在为别人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灵里要警醒，要能够听见别人，听见神的声音，神的带领。好，听见神的带领。还有一个就是信心的原则，我们要有信心神会成就神要做的事。好，我们要有信心神会因着他的应许会成就，所以我们就要坚持到底，永不放弃。特别是当我们在为一些身体有病痛的肢体祷告的时候，我们不要只祷告一次然后就溜了。好， 然后看见他病情变更严重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信心。我们要持续不断祷告。其实特别是在为生病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做医治祷告的时候，很多时候不是只有一次，我们是长期的陪着，不断的为他们祷告。那我们要祷告什么时候？祷告到什么时候？祷告到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其实在我们不明白神心意的时候，为弟兄姐妹肢体病痛祷告，我们是按照神的应许祷告。我们常常用以赛亚书56章，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我们常常用这一节经文作为神的应许，为生病的肢体祷告。那当我们还不明白神医治的心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持续不断永不放弃的祷告，一直祷告到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当我们知道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按照神的心意祷告。好，所以有一些弟兄姐妹，我们会想说，为什么有些弟兄姐妹神医治，有些弟兄姐妹神不医治？医治主权在哪里？在神。好，不是我们。好，不是我们。所以我们不能替神决定说，这个人一定要得医治，那个人一定要得医治。 No。当我们还不明白神心意的时候，我们就祷告神求你医治。但是当我们知道神的心意，神要息了他地上的劳苦的时候，我们为他的祷告就是求神把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放在他里面。 OK， 我们不替神去宣告神的医治，因为医治主权在神身上，懂吗？好 OK。 所以这里我们就讲到代祷，讲到代祷，还有一个就是教会的祷告，祷告神所需要的，这个就是一个为神国度的祷告。再来就是一个宣告的祷告，宣告的祷告是在信心里用口大声说出神的应许。那宣告的祷告，我们几乎是用什么话来祷告？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带有权柄，神的话像两刃的利剑。宣告的时候我们一定用神的话，宣告的时候用我自己的话怎么用？没有用，因为我的话没有能力，我的话不带来能力。我们当要宣告的时候，这种都是属于征战的宣告祷告。所以我们一定要那个万军耶和华的话来祷告。好，当我们用神的话语祷告的时候，就看见神带来能力。好，看见神带来能力。好，再来就还有一个，就使用权柄的祷告。在路加福音的10章17到19节，主耶稣他讲到说，他已经给他的门徒权柄。好，这里讲到说，70个人欢欢喜喜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看见撒旦从天上堕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了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跟蝎子，好，可以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没有什么可以害。所以主耶稣给我们祷告的权柄，给我们行使祷告的权柄，让我们可以胜过一切仇敌撒旦的诡计。好，所以这里我们就可以做宣告，宣告神权柄的祷告。好，绝对不是宣告我们自己的权柄，我们自己没有权柄。 好，还有就是我们要靠主耶稣的宝血宣告十字架上的得胜。好，圣经上有很多数不尽的神应许，神的应许，我们就抓住神的应许来祷告。所以读经是很重要，读经很重要，就像吃饭一样，我们一定要吃。好，这里有没有问题？好，讲到祷告。好，再来我们来看默想。等一下，我忘记录了，完蛋了，对不起。
没有录音啊？
没有录哎，怎么办？死去了。
在那边看，那边跟我只剩了10分钟。
等一下，我至少第二块。
你们都在重复。
不行，这个前面我正好。OK， 好，第二部分我们讲到默想、聆听、寻求神。好，那当我们祷告以后，是我们跟神，好，我们跟神诉说我们的心意。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聆听神的声音，要寻求神的心意。好，所以这里我 在讲义里头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我们在默想神，我们要生活化。好，我默想神要生活化，我们就很谦卑单纯的来到主的面前来默想神。David Gushi 牧师他教导我们，当我们在默想神的时候，当我们安静在神面前的时候，其实一开始有一点难，因为我们常常会有很多心思意念进来，很多忧愁烦恼就进来，当你手中不做事的时候，你心里就开始想。所以 Gushi 牧师他就讲到说，当我们在默想神的过程当中，我们任何一个心思意念转到别人的身上的时候，就为那件事情或那个人祷告，把它交托给神。当我们把它交托给神，这件事情就 check off， 就不再去 worry， 那我们心思就再转回神的面前。当我们心思再转回神的身上，我们就可以 focus 在神的身上，来默想，来聆听，来寻求神的心意。那我们在默想当中，我们就耳朵，我们就专注来聆听神的声音。那这个聆听神的声音不是很实际很 physical 的说我会听见声音，很多时候我们聆听神的声音是透过一些比如说圣经上的话语，你在读经的时候那个话语真的是感动你，那是神要向你说的话。有时候会透过别人，别人向你分享的话，或者有的时候透过神给我们看见的意象跟异梦，或者有的时候透过很微小心中的感动，那我们就可以听见神的声音。那在这里听见神声音的几个重要的 key， 第一个我们一定要从读经开始。如果我们不认识圣经，我们就不知道神要怎么样向我们说话。好，所以读圣经是聆听神声音最基本的方式之一，所以一定要回家开始读圣经，读多读少没有关系，一定要开始读。第二个，我们就要开始向神祷告。好，在祷告当中，我们花一点时间安静在神面前。当我们安静在神面前的时候，神会把那个感动放在我们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为一件事情祷告，那祷告完我们就站起来就走了。没有给神有个时间说，嘿嘿嘿，你刚刚那件事情我要跟你说这样那样，你就哦我已经走了，对不起神，那就没有了。好，所以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给神。好，当我们在跟别人讲话的时候，你有没有说 OK， 我在跟这姐妹讲话，我跟她讲完话我就走了，没有等她回应我就走了。那她刚才听见我跟她讲的事情，他还没有，我还不知道他想法是什么，我还不知道他反应是什么，我就走了。那这个沟通就没有达到目的。好，我一定要停下来等他说，哎，我刚刚跟你讲的话，你意见如何？好，你意见如何？所以当我们在跟神祷告的时候，祷告完了，我们要问神说，神，你意见如何？你的感觉如何？你对我刚刚所建议的事情，神你觉得如何？好，所以我们一定要花时间安静聆听神的声音。那当我们认为我听到神的声音以后，我应该要去做查验的工作。好，当我们听到一个声音，不管是有经验或没有经验的基督徒，我们都要去查验我听来的声音是从神而来，因为很多时候是仇敌的声音，有的时候是神的声音，所以我们要去做分别的工作。那讲义里头我有跟大家分享，第一个你要去查验，就是看看有没有跟圣经违背。所以有没有跟圣经违背，我们就需要熟读圣经。好，我们就要去看跟圣经有没有违背。那第二个就是要去主观的经验，就是我过去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好，神那样跟我说话，这一次神这样跟我说话。好，你会从你过去的经验里头会去分辨这个声音是从神而来的。还有一个就是属灵长辈的印证，有的时候我们不是很确定的时候，我们可以跟我们的牧者分享，说问他们说，我听见这样的声音，我为这件事情祷告的时候我听见这样的声音，这次是从神而来的。好，还有一个就是环境的印证。好，所以在很多方面的印证当中，你可以去确定是不是从神。那有些时候这些话语没有办法马上得到印证的时候，你就继续不断的祷告，把它放在心里，继续不断的祷告。就像 当天使向玛利亚显现，他说：“蒙恩的女子，你将会怀孕生一个好、哦、这个男孩的时候，玛利亚做什么事？他把这话存记在心。好、哦，他把这话，因为天使向他预言的时候，事情还没有成就，也没有马上成就，他就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祷告，好、哦，直到事情发生。好、哦，所以他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就不惊不慌。”所以你一定要这样做。还有一个就是要从小事忠心顺服神。所以当神第一次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如果顺服忠心去做，神就会跟我们讲第二次，好，会跟我们讲第三次。如果神讲一次讲两次讲三次，我们都无动于衷的时候，神还要不要讲？不讲。就好像是说，如果你跟我讲一件事情，讲一次两次三次我都猛查查我都没有反应的时候，你还要不要跟我讲？你就会想着啊，一名笨蛋，不讲了，我去找别人讲。好，所以你一定要从小事中心。所以就是说，当你来到一个弟兄姐妹面前，你跟他分享你的事情的时候，他如果有反应，你一定会继续讲；那他如果没有反应，就是 OK， 找错人，我下次再找别人。好，所以一样的道理。当神跟我们讲话的时候，当我们渴慕聆听神的声音，当神跟我们讲的时候，我们就要。去 有行动，好，要顺服神去有行动的时候，神就会越来越多跟我们讲话。好，那这里我有跟大家分享聆听神声有十二个要点。好，这个是我从 Lauren Cunningham 牧师他的那本书神啊真的是你吗，是主真的是你吗，这一本
主真是你，
好，主真是你吗，这一本他的附录有十二种聆听神的声音。如果有一些那个详细的经文跟内容在这里，你可以去读哈。我们的图书馆有很多很好的祷告的书籍，好，欢迎你去借。这个是图书馆的书 ，OK。好，那这里这十二种当中有几种我想要特别跟大家分享哈。这里讲到说聆听神的声音，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会讲到说，可是我听不见神的声音。但是这里其实 Lauren Cunningham 牧师他就讲到说，如果我们是认识神的人，当我们第一次被神呼召信主，那个感动你的就是神的声音。我们每一个蒙召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有一个蒙召的历程。神当时怎么感动我们，呼召我们受洗归入他的名下，那个声音就是神的声音。好，所以你回去到起初你跟神听见神声音的那个 moment 去体会，我去体会，那个就是神向你说话的方式，你去体会。好，所以其实这里讲到说聆听父神的声音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的权利，是我们的权利，不是一个神的恩赐，这是一个我们每个人都有的权利，是丢印在我们里面。因为父亲愿意向儿女说话，所以我们是可以听见神的声音。那这里讲到说我们要顺服神的主权，我们不要把神的带领想得很复杂，我们就是顺服神的主权，把自己放在神面前，让神来引导我们，好，让神来引导我们，然后我们要抵挡仇敌，然后我们要等待神的答案，好，等待。当你有一个对神有个期待的时候，神就会向你说话；当我们对神没有期待的时候，神就不需要向我们说话。好，还有要容许神用他的方式跟我们说话。我们常常认为说，神你一定要用某种方式跟我讲话，可是你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神。在别的地方用别种方式向我们说话，你就没有听到，好，你就没有听到。所以有些弟兄姐妹想会可恶，非常可恶，神你要用异象异梦向我说话，他就每天拼命睡，希望可以做很多梦。可是再怎么睡，就是没有做梦，好，那个每个梦都是披萨梦的话，他从来没有想到说神是用一个很微小的声音，他在开车的时候借着那个。他在开车的时候神在跟他讲话，或者他出去散步的时候借着那个美丽的自然景观神向他说话，他都没有想到，他就每天赶着回家， 钉在墙上看，有没有看到什么意象，或者跑去睡觉，有没有看到什么，做什么？那、no, 要容许神用他选择的方式向我们说。其实神向每一个人讲话的方式都不一样，因为神是很 personal， 好，他都知道我们每个人的个性，我们不同的个性，神用不同的方式跟我们说话。所以常常我自己有一个祷告，就是说神，你用我能了解的方式向我说话，好，用我能了解的方式向我说话。那我自己在从小就做很多梦，我一睡着就做梦，然后就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意思，然后常常醒来后发现没梦完，我会躺下去继续梦，然后把梦梦完我再醒来。那长大以后信主，然后在几年前就是上意象应用的课被开启，我才是用说哦 OK， 我从小就做很多梦，但是很多都是披萨梦，很多都是披萨梦，然后就开始会看见披萨梦，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那好，就是不是从神而来，是我们魂里面的梦，我叫它披萨梦。那从我第一次上意象应用的课程以后被开启，我就会渐渐看见意象，好，有一天会看见意象，所以有时候会神会透过意象向我说话，好，神会透过意象向我说话，那神也常常有各种不同的声音，好，向我说话，所以有的时候我会听见神的声音，我会看见神的意象，然后就会跟神有沟通，会有 interaction， 好，就是我看见一个意象，我会问神说，神这个意象是什么意思？神会继续向我显明，好，显明他的心意。所以就是说，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不可能第一天就哇看见一个像那个星际大战的那个电影一样，好，在你面前演。有时候可能有，好，神为了要向你讲他要你做的事，神会让你看见。但是就是神跟我们沟通的方式，是我们能够了解明白的，好。那如果说神向我们显明的事情我们不能了解不能明白，因为如果这是事关我，神一定会让我明白，所以继续祷告，神会更多的向你显明，会更多的向你解释。就像我刚刚分享，当我看见一个意象的时候，一开始我不明白，我会问神说这个意象是什么意思，神就会继续 zoom in， 然后让我看见说哦 OK 是这样。像我在祷告会的时候，常常就是会，我是先 target 到祷告会的某个地点，然后我就开始 zoom in， 然后就看到是怎样的弟兄或姐妹，然后再 zoom in 看到他是长什么样的人，那些都是在灵里，然后就开始问神，神你今天要我向这个弟兄或姐妹说什么？神就会把他的心意告诉我，让我看见他的。Picture， 然后我就问神说：“这个 picture 是要做什么？好，对这个弟兄或姐妹有什么意义？”神就会把事情跟我分享。那我就知道说什么可以分享，什么不能分享，要怎么分享可以做到安慰、劝勉、造就的目的。好，当然不是说把意象应用向一个人分享是为了让他站起来当场难看，不是。好，神不是这种心。Okay， 好，再来，其中有一个聆听神声音的方式，好，这里讲到说不要谈论你所得的带领，直到神允许你这样做。好，第六，这里其实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实神常常在他向我们启示他的心意以后，神不是常常要我们马上去分享，好，神让我们其实神会告诉我们什么可以分享，什么不能分享，什么时候分享，适不适合分享。因为有的，其实当神向我们显明，如果是关于我们自己的事情，神要让我们自己来祷告，为我们自己的事情祷告；如果是事关别人的事情，神要我们为他做什么代祷。其实先知就是代祷者。其实先知的第一个首要任务，不是去把神告诉你的事情啪啦啦啦讲出来。不是，是要叫先知去带道。你看旧约里头的大先知、小先知，神向他们启示的时候，他们就怎样祷告，他们就去祷告，为国家、为他们的整个民族去祷告。所以，当神向我们启示、 看见某个弟兄或姐妹的状况的时候，其实是要我们为他们代祷，那在适当的时机才去跟他们分享。好，你看像圣经上面那个约瑟是做错了事，约瑟是一个很有多梦的人，他做梦神给他梦，梦见那个十一个禾捆向他跪拜，有没有？他就有没有问神？他就跑去跟他哥哥讲，他哥哥就怎样嫉妒他，所以最后他怎样被骂。所以约瑟其实那个是从神来的梦，是，但是他分享的时机对不对？不对，就给自己找了麻烦。好，所以我希望我们当神向我们启示的时候，不要让我们真的是给自己找麻烦。 好，那这样再来，所以这里就讲到说，我们神好向我们说话的时候，要问神什么时候好可以分享，要不要分享。好，还有一个提防假冒，提防假冒就是聆听神的声音。刚才我有跟大家分享，聆听到我们听见声音的时候，要去分辨，要去理神，好，是从神来。刚刚有五个原则跟大家分享，还有再有一个就是在第十个这里好跟大家分享，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都有一个独特的指示。好，就是当我们神，其实神呼召我们的时候，神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神要我们做的事。好，所以当我们越多跟神寻求他的带领的时候，我们就会在我们呼召的事情上更清楚，而且做出来的果效就会更好。所以我们一定要常常跟我们的神连接。我们是用什么方式跟神连接？就是用祷告，用祷告跟神连接，然后用聆听神的声音去知道神的心意，我们当如何行。好，那最后这里到第三点，我就讲到说我们要进入水深之处。那我们进入水深之处，我们就要把我们的祷告要内在化。祷告内在化，就是在我们里头随时多方的祷告，有声无声，随时多方的祷告。好，当我们可以随时跟神祷告的时候，其实你的祷告变成 24/7， 你不需要特别分别一段时间祷告。好，当我们特别分别一段时间祷告的时候，是我们需要为某件事情真的是来祷告。好，那当你把祷告变成一个生活化，内在生活化的时候，你就真的可以进入那水深之处。好，所以这里就是要鼓励弟兄姐妹，好，就是开始操练，你就会慢慢明白。好，当我祷告变成随时的祷告，就像我的呼吸是我随时的呼吸，我不可能说我现在这两秒用力呼吸，然后下三秒不用呼吸，没有，不是。好，还有一个祷告，好，其实我刚刚跟大家分享，像那种属灵征战的祷告，就像什么祷告？深呼吸的祷告。好，我们平常的呼吸是正常的呼吸，那我们要深呼吸的时候，我们是靠着我们的意志力说，好，现在开始深呼吸，肺活量，好，开始肺开始扩张，那个是很用力，就是当我们需要做征战祷告的时候，就是像我们的深呼吸一样需要花力气。好，所以这里就讲到说，我们要用祷告让祷告内在化。好，这里主耶稣讲到说，他所做的事信他的人要做。好，那还有就是主耶稣在地上最常做的其实是什么？祷告。好，他不管他在，其实你要是注意看那个福音书里头，主耶稣每次在服事之后他都做什么？退到旷野去祷告。他每次服侍完，他就退到旷野去祷告，去亲近神。好，他就会跟父神有一段交通的时间，很亲密的交通时间。主耶稣都这样做，更何况是我们？我们更是需要神，我们更是需要神的能力，我们更是需要你祷告。好，我们要常常祷告，我们不可以灰心，而且我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这个在马可福音14:38，这里主耶稣讲到，他要我们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好，他说我们的心灵固然愿意，但是我们的肉体软弱，所以我们要常常警醒祷告。常常我们就祷告祷告祷告睡着了，好，睡着了，所以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 还有我们要奉主耶稣的名祷告，才能到神那里去。好，所以刚刚跟大家分享，我们是向父神祷告，然后是奉主耶稣的名，才能祷告达到父神的宝座。好，所以这个祷告就是进入选生之处祷告，还有把我们的默想变成生活化。当我们默想寻求神声音的时候，变成生活化。什么叫生活化？就是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日常生活起居，这些都不是我们需要特别去安排，像吃饭、刷牙、洗澡、睡觉，这个你不需要安排，你每天都会做。那默想神，聆听神的声音，当我随时祷告的时候，我就可以随时停下祷告，之后我就聆听神的声音，我就默想神。我一有两分钟的时间，我就想想神，我说神，刚才我跟你祷告这件事情你觉得怎样。好，就可以停下来听听神的声音，听听神要向我们说什么。好，所以我们就可以默想聆听神的声音变成生活化。好，所以唯有当我们把祷告、默想、聆听神变成我们内在化、生活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进入属于的水深之处，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连接。好，我们愿意跟我们的地上的父亲很亲密，我们也愿意跟我们天上的父亲很亲密。阿们。好，所以呀，
就是这个默想神话语方面啊，就是我们以前好像被教导说不可以 question 神，不可以问上帝说为什么这件事情会这样子。对，可是我在你默想的时候，有时候就是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那可以在心里面问神吗？
你可以问啊，但是神不一定要答。好，就像我们每一个祷告神都成就吗？不是，我们的祷告要合神心意，神就成就。好，我们默想神的过程，我们祷告的过程，我们可以凡事带到主恩宝座前求。好，凡事大事小事带到神面前求，神会按照他的信实公义回答我们，神也怜悯我们。很多时候我说神为什么，有时候神会告诉我，有时候神不告诉我，但是当神不告诉我的时候，我要不要一直追？我就知道神的心意了，就不要问。好，很多时候神没有答案，神故意不告诉我答案。神如果告诉我答案，我就上班。就好像是说我2012年开始念神学院的时候，我如果知道念书这么痛苦，我大概就不念了。OK， 神一定不会告诉我。我当时神告诉我，呼召我全时间服侍神，我把我的 engineer 工作停掉，去全时间念神学的时候，神如果告诉我念书这么痛苦，事先告诉我，我就不念。OK， 我就说神，你呼召别人好了。好，所以神很多时候不告诉我们，其实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好，所以我们可以问。当然我们可以问，凡事带到神面前求，但是问了以后如果没有答案就不要问。好，因为其实神如果是神爱我们，如果是对我们好的，他一定会告诉我。好，还有一个就是当别人告诉你神向他说有关你的事情的时候，比如说有人向你发预言的时候，你一定要去祷告，你一定要去查验。因为如果这件事情是关于你，你觉得神会不会告诉你？会，神一定。当你祷告的时候，神会在你里面放下那个感动。如果你祷告了以后没有感动，你就放在心里继续祷告。如果祷告一阵子没有感动，那这个就不是给你的，好，你就可以不要管。好，所以每一个先知都可以预言，每一个弟兄姐妹也都可以预言，因为圣经上讲末世的时候，约珥书讲末世的时候，神要浇灌凡有血气的。好，每个人都要起来发预言，都要讲做异梦看异象。所以做异梦看异象发预言是神给我们末世的一个恩赐，每个人都可以做，但是不一定每个人有这个恩赐就有这个 position。 好，这是两回事啊，这个越讲越多。好，那所以原则是当有人向我们说，嘿， 神跟我说你怎样怎样怎样子，我们就来祷告。祷告了以后，神如果是给我的，神会给我感动。神给我感动，我就知道那是从神而来的话语。好，这样我就可以按照神的心意去做。OK， 好，那有什么问题？好，我今天给大家很多东西，你回去看哈，都在讲义上。好，然后接下来我想要跟大家有个操练的时间。好，那我们来祷告。那我会放那个静默诗歌，然后我会用主导文跟诗篇91篇来跟大家一起祷告。那祷告完以后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我希望让弟兄姐妹有机会可以听到神的声音，好不好？那如果你需要离开也有关系。操练祷告以前，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真的是透过孩子，在我们今天这一次的聚会，我们来分享神的话语。主啊，我们就谢谢你，谢谢你真的是给我们祷告的权柄，也让我们能够聆听你的声音，顺服你的带领。主啊，真是愿你自己再一次开启弟兄姐妹的耳朵，开启我们的心灵，也真的是让我们开启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你，能够听见你，能够感受到你。主啊，我们愿意跟你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主啊，让我们能够跟你建立那个亲密的关系，叫我们灵里能够得到滋润，能够得到从你而来的能力，能够增强我们的属灵人。主啊，我们为的是要能够做成你的工。主，我们就谢谢你。主啊，愿你自己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来帮助每个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是来经历你。我们再一次真是在这里说，主啊，我在这里。主啊，向我们来说话。主，我们就谢谢你。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哈利路亚。主导文哈，马太福音6:9，主耶稣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你们不用念哈，我来念，你们就在祷告当中默想神哈，默想这些经文。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诗篇91篇，诗人大卫这样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唯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 因为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要踹在狮子和鬼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神说，因为他专心爱你，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主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主啊，孩子就祷告，你开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耳朵，主啊，你将你的心意向我的弟兄姐妹来诉说。在这个时候，孩子就祷告，仇敌撒旦要退去，那心思意念，繁杂的心思意念要退去，让我们单单定睛仰望在十字架上创始成终的主，让我们思想你，渴慕你，爱你。主，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谢谢你，主啊，为你今天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主啊，你教我们，真是记住你向我们说话的那个感觉，向我们回想起初你呼召我们的那个感觉，那个感动，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这当中重新与你连接，重新回到父家，重新来跟你建立那个亲密的关系，那个倾心吐意的那个关系。主啊，我们就谢谢你，谢谢你的带领，谢谢你爱我们。主啊，谢谢你呢 毫无条件的爱。主，谢谢你，我们就祷告主，你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不管高山低谷，你就带领我们往前走。主，我们谢谢你，愿你自己保守弟兄姐妹今天离散去的脚步，保守我们未来一个礼拜。主啊，我们将要在特会当中，在这个属灵的宴享当中，我们再一次要来经历。主，愿你继续向每一个弟兄姐妹来说话，让我们在各样子的祷告来经历你，经历你。主，我们谢谢你。主，愿你祝福每个弟兄姐妹未来一个礼拜能够丰丰富富的得着。主啊，我们就生命被你来翻转，我们从此不再一样。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名求，阿门。好，神祝福大家，那下个礼拜。